感谢天上的真神啊，我们一起来守安息圣日，来领受啊属灵属肉的恩典跟福气啊，求主带领我们今天安息日的聚会啊。我们依然要用这个礼拜的主题哈、啊，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在早上跟下午一起借着圣经的道理彼此分享造就跟勉励。那我们今天早上要来谈第四个就是婚后的经营结婚以后我们需要来经营两人世界单独家庭的婚姻生活那婚后另一半对婚姻的感受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结婚之后我对婚姻的感受是什么对方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我们自己的感受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婚后的经营要以结婚以后我们另外一半对我们两个人在婚姻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了他说有一个当太太的人在结婚之后常常对她的丈夫抱怨，她说我们结婚以前你常常带我去哪里玩哪里逛结婚以后呢，我们前面的一个小公园你从来也不想会把我带到公园里面去走一走，你的改变为什么婚前跟婚后决然不同？那这个当丈夫的人轻描淡写的跟他回了一句话，他说你有看过钓鱼的人把鱼钓上来了还给他鱼饵吃的吗？应该没有鱼都钓上来了还给他鱼饵吃应该没有这么笨的钓客啦那这句话当然所包含的这个相似很多但是我们从这个话语当中就可以知道结婚之后好像对另外一半的感受是没有任何知觉已经都有人在跟你抱怨了那你现在呢还用这一种话语来回应他，那像这一种的婚姻状况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抱怨已经出来了我们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抱怨的问题，那抱怨会常常在婚姻生活里面来出现，那抱怨常常在婚姻生活里面出现的时候，这个婚姻的美满度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于婚姻就会走上决裂的地步所以我们结婚以后另外一半对婚姻的感受是什么也相当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在结婚以后怎么来经营我们的婚姻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那我们在讲义当中我提几个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不自私的人，爱是不自私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第五节十三章的第五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较人的恶这些圣经有谈到不其实就讲到我们一个人在爱里面是要做一个不自私的人尤其在婚姻的爱情上我们要在结婚以后来经营婚姻，那么我们就要建立自己不做做一个不自私的人。那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不自私的人呢？首先我们要先迈向成熟在十三章的十一节这边讲到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不要再做孩子我们要在爱里面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成熟的人就不会自私啦。啊，当孩子的时候他很自私的，我的就是我的，啊，他很难去做分享。那慢慢长大之后他才懂得什么叫做分享。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不自私的人呢，我们要先迈向成熟。那怎么迈向成熟呢？刚结婚的时候，可能在婚姻的状态里面，只是想着从婚姻从对方当中来得到什么。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要有成熟的爱啊，所以我们追寻的是满足对方的需要，要懂得满足对方的需要，要满足对方的需要，要认识他。就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爱心要多又多，是要在知识上的。所以一个成熟的人，他会去在意对方需求的是什么。一个成熟的爱是认识对方，那才能够给对方满足他所需要的。那刚结婚的时候呢，可能自我为中心啊，会缺少耐性。那日子久了之后呢，就会知道彼此的不完美，能够包容忍耐对方。成熟的爱是懂得来包容，懂得来忍耐对方的不完美，他的缺点是什么，就好像尾声一样，我愿意来接纳他的优点，也愿意来接受他的缺点。刚结婚的时候可能情绪还比较不稳定不好，但结婚日子长久之后，有成熟的爱，他就会调整自己，有温和的态度。所以成熟的爱他是有温和的态度，他不会呱呱叫，他不会有那种暴躁的话语暴躁的行为。一个成熟的爱他应该是一个有温和态度的人，他的讲话有温度，他的做法有温度，让对方能够感受得到。刚结婚的时候可能强烈要对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自我保护较强，但是结婚年日长久了，有了成熟的爱，他就愿意真诚的与配偶相处，懂得体恤对方。所以成熟的爱是懂得体恤对方的。他体恤对方呢，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跟角度，而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跟角度。好，比如说我们看这一个代导板，在大家的面前看这个代导板，你只是看到这一面，所以你一直在谈这一面。但是我看到了这个代导板呢，除了这一面以外，还有这个东西。那不同的角度跟立场在谈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所谈出来的东西一定会不一样，那就会争吵。一个成熟的爱，他会体恤对方。他为什么这样讲？他因为他看到的只有这个面嘛，他所看到的同样这件事情，他所看到的是这一面，那我看到的是另外一面。那两个人所看到的都一样，但是他所看到的不同啊，就会因为这样子彼此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有一些争端。但是一个成熟的人，他会去体恤对方，懂得体恤对方。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一定有他的理由存在嘛。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向，站在他的立场跟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会这样说这样做。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做见证，他跟他太太结婚之后他就在外地牧会嘛，他传道娘在家里面休假回来之后他就把包包放着，就叫他的太太的名字，叫了老半天，他太太都没有回应了。他想说太太跑去哪里了呢？因为他父母亲住在旁边附近而已嘛，所以他行李一放就先到父母亲那边去探望他一下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他太太就坐在沙发上脸砰砰的在生闷气了。这个传道想说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你不在家父母亲就在旁边而已，我回去看看父母亲，你在生气什么？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呢？所以他心里非常的不能够谅解他的太太，他的传道娘。我的传道娘怎么这么不懂道理？孝顺的道理难道他不懂吗？但是他把这一份怒气就先沉淀下来， 哦，沉淀下来之后，他问他的传道娘说：“你为什么生气啊？我又不是去做什么事，我是回家去看看我的爸爸、你的爸、我们的爸爸跟妈妈。啊，你怎么这么生气呢？”他就说：“我就是这样生气啊！啊，你为什么生气？难道孝顺不对吗？啊，你当传道娘不知道要孝顺吗？我当然知道啊！你要回去看爸爸妈妈，你怎么不约我一起回去看呢？你可以约我一起回去看嘛。”啊，你自己回去看人家怎么想。哎呦，你看这个传道娘哦，都不会啊，不会去回去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传道自己回来。哦，哇，这个传道一听哦，恍然大悟。哎呀，我这件事情做得不是很恰当，我只站在我的立场，我要回去看看我的爸爸妈妈有什么不对呢？是没有错啦，你的立场是对的啦，但是你忘了体恤对方，说为什么他在生气。你可以问问他，你为什么生气？哦，然后他一讲，哦，原来同样这件事情，在不同的角度所看到的内容，跟他所在意的事情不一样。这个传道明白了，哦，明白了哈、哦。所以这个就是成熟的，迈向成熟。那能够体恤对方是非常重要的，哦，这是成熟。做个不自私的人，要迈向成熟。哦，第二个。要买回你跟他的时间呐、啊，哦，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那边讲，啊，这个我们要爱惜光阴嘛，哈、哦，啊，结婚之后，哈、哦，哎，这个时间被工作瓜分掉了，哦，被一些事情瓜分掉了，哦，其实两个人啊相处的时间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了，哦，所以我们要买回夫妻之间的时间，哦，要独处，要。安排好这个时间，所以不要多花在工作上。这个意思不是说不要工作，不要多花在工作上，也不要多花在电视上。过去是电视，现在是3C 产品，可以用可以看，但是不要全部都花在这上面，不要花在个人的运动休闲侍奉这个嗜好上，不要多花在孩子身上，完全没有夫妻的时间，没有夫妻的时间这个夫妻的关系怎么能够美好呢？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用这一些当借口，当借口，这个不是我们可以用来当借口的借口，因为我们可以自我调整，自我调整，我当传道，感谢神了，我当传道的前10年半，我的太太都跟在我身边在牧会的教会当中，所以生活在一起。那我自以为觉得了都生活在一起了，时间应该是很多那但是呢，跟我想的不完全一样就是说有一次我太太跟我也不是发牢骚了，跟我提醒她说我们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一起来泡茶。我心里在想泡茶不是都是我在约的吗？怎么今天他在约我呢？他现在坐在下面。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有一点点紧张今天晚上可能有风风雨雨哦。为什么他那么的要约我泡茶呢？那我心里就在想，到底什么事啊？一直在想怎么去化解这个我认为的危机了哈。那吃完饭之后，我就去准备要泡茶的茶具了，什么东西茶嘛。那他就整理这个这个晚餐的所剩下的这些东西来洗碗盘嘛。那我就泡好了，我就跟来太太太，我们来泡茶，我已经泡好了，来哦。那他就一起来泡茶。然后他就喝了我泡的茶，我还是很会泡茶的，然后至少他不会觉得我泡的不好喝了然后他一喝完之后呢就叹了一口气好茶还叹气他就说哎呀，我很羡慕当信徒他很羡慕当信徒你为什么羡慕当信徒呢？我心里在想他说你跟信徒泡茶啦聊天啦你去很多时间都花在信徒身上 哇，看到你跟信徒谈事情可以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谈得很高兴哦。但是信徒离开教会之后你都不跟我讲话，你都不跟我讲话，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累了嘛。好，我已经讲了一天的时间，做了一天的事，我应该要休息的。所以我用那一种累了想要休息的心态来面对我的太太正要跟我讲话的那一种心态。好，啊，他可以包容我啊，啊，你是传道嘛，你要做这个工作嘛，你要做那个工作嘛，你要去辅导信徒嘛，你要去讲道理嘛，你要去访问嘛，这他都知道的。因为他当传道人怎么不知道呢？但是啊，我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都用我最疲惫不想讲话的那一种心态，那一种心意，那一种生活的态度来面对那一个他等候我的丈夫跟大家都已经讲完话了要好好跟我讲话的那一种心态，完全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的。他可能也忍受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就跟我讲他很羡慕当信徒。因为你跟信徒哦，哇，讲话都无所不谈哦，啊，不会去讲说啊，已经两个小时啦，三个小时啦，哦，啊，怎么跟我讲话都没有五分钟呢？哦，当然这句话他没讲，他只是讲羡慕信徒。那时候我在想说，哎呀，这个就是一个我个人的盲点了哈。啊，感谢神了哈，那个时候突然间让我从脑海里面闪过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哎呀，你不知道了，我哈，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啦。我这么一讲呢，哇，这一泡茶就特别好喝了。哦，原来我的丈夫是爱我的，只是他爱我在心口难开。那是不是这句话是搪塞的话啊？虽然搪塞的话，太太听起来觉得蛮甜的了哈。啊，但是我内心在想说，不可以啊，这样的话不可以。所以我就立志，我每天哦。要讲一个笑话幽默的话给他听了，啊，我真的做了一个月哦，啊，然后呢我已经想不出什么笑话可以讲了，我已经在头痛了，糟糕了，我今天晚上要讲什么呢？哦，但是有一天他就跟我，哎呀，你不用讲，你讲那个笑话又不好笑。哇，我就解放了，释放了，我从今天以后就不用再讲了。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些时间留给他，哦，跟他做一些互动，因为他也是我的太太，他是信徒没有错，但他也是我的太太，哦，我的时间花在工作上，花在其他事情上面，啊，真的很多，但是用在他上面，其实算起来一天可能虽然天天看见了，或者，哦，常常看见了，但是实际上花在他身上的几乎很少，哦，所以，啊，我们应该要不要用这些当借口了，哦，要懂得有一些时间来独处。第三个就是要做一个敏锐的人。很多妻子都会抱怨婚后的先生麻木迟钝，甚至也有人会后悔跟对方结婚。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常常不被重视了，所以生活当中充满挫折感。做丈夫的呢，能体会妻子每天与老板和孩子奋斗所产生的挫折感吗？当丈夫的可以吗？因为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嘛，不是只有丈夫去工作，有时候太太也要工作，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去体会一下当妻子的他在工作上所产生的挫折感。那做妻子的呢，能不能够体会先生在工作场所所面对的压力，比如说裁员的阴影啦，减薪的痛苦啦，还有种种压力，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在公司里啦，他自己也觉得痛苦无奈，有时啊还得不到妻子的谅解，啊，这些都是要放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哦，如果能够放在我们个人身上做一个敏锐的人，那就能够化解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跟抱怨，哦，那第二个，做个敏锐的人要体贴配偶啦，啊，体贴配偶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家庭当中要分担工作，哦，要懂得分配家事，哦，家事跟工作在家庭里面不一定是哪一个人做，不一定啊。好，在过去的社会形态里面，好像男主外女主内啊，所以家庭工作好像都是太太的工作啊，先生一下班回家呢，就是翘着二郎腿，然后看着手机啊，望着电视，或者有些人看着他自己想看的报章杂志啊，其他工作他都不做，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体贴配偶啊。 我个人啊，因为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有五个姐妹，我上面有三个姐姐啊，我的下面有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所以我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洗过一个碗啊，因为我要洗碗，我的姐姐都洗掉了嘛，从来没有拿过扫把扫过地，好，家事从来没有做过了，但是我有做这个做家里的工作了，哦，所以家事我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我没有扫过地，没有洗过碗，哦，啊，现在结婚了，我如果还用我过去在我原生家庭里面的那一种观念，我是男孩子啊，在我小时候我从来没有拿过洗过碗，拿过扫把，我结婚之后从头要做，我那一种没有办法做转换的时候，那这个抱怨声可能就会哀声载道，啊，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会扫地。会洗碗，会帮孩子换尿布，甚至会帮小孩子洗澡，小孩子是小小的时候，刚出生的小孩子也会洗澡，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结婚的那一天以后才慢慢学习啊，慢慢学习啊，所以我也会做，为什么要做？因为我爱这个家庭啊，我爱我所娶的老婆啊，太太啊，啊，那我必须要体贴我的配偶，好，所以我慢慢学，慢慢做。虽然刚刚学的时候，常常被太太念呐，啊，哎呦，你扫涂骹呐，还并不少。哇，我都看看不掉哈，啊，你脚也蛮爱扫，后来你脚后面那扫，洗碗嘛，但但洗洗了又可以洗一遍，因为他很爱干净。那我就跟他讲说，我都洗过了，我知道了，但是你洗不干净啊。好，啊，这个就是一个学习嘛，哈，啊，这个是一种体贴啦，做个敏锐的人才能够让。啊，分担工作的过程当中，哦，慢慢慢慢让啊我们啊趋于啊做个敏锐的人，哦，啊才能够做一个在婚姻生活上不自私的人，哦。第四个，两人世界都需要谦和，这中国人所讲的结婚之后要相敬如宾，宾就是朋友啦，虽然我们是夫妻，但是我们要相敬尊敬，好像朋友一样。我们发觉到说，有朋友到我们家里面来说，哦，我们都很客气，哦，很客气哦，啊，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对我们的丈夫、我们的老婆那么客气，对外人那么客气啊，对自己人都不客气，哎，这个就很觉得奇怪哈，哦，啊，当然啊，这个是外人嘛，啊，这个我们都是自己家里人，没有错啦，但是我们要相敬如宾哈，哦，两个人的世界都需要谦和，哦，这样才是一个不自私的人哈，哦，这是第一个部分哈。那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要有独立又合一的家庭，需要独立，但却又要合一。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的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就是要独立。好，那。这个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要合一，哦，婚姻的生活就必须要这样子，要独立，但两个人要合一，哦，所以要建立一个独立又合一的家庭。有时候父母要懂得适时的回避啦，哦，不要干涉太多，因为他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干涉太多常常会造成更大的啊，这个问题出来啊，所以要让孩子有机会学习处理两个人生活的问题啊。有些家庭的不幸是来自于亲人、亲戚，甚至朋友时常干预啊，给他意见啊。你这个意见可能是好的，但是是不适合他们两个的。好的意见不一定适合每一种家庭状态、每一种婚姻状态，所以你不要用你自己的那一种心得啦、体会啦。然后教导他，那你们两个的婚姻跟他们两个的婚姻是不一样的，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哦，所以其实有些家庭的不幸哦，会来自于亲人太过关爱了，太过于呵护了，哦，啊，结果呢就造成这一对夫妻哦产生更大的不适，啊，亲戚朋友也是一样哦，所以啊，我们要建立独立的家庭，哦。两个人要学习自己家庭的商议，因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关系都不会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用别人的婚姻关系来套到自己的婚姻状态里面，因为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个案怎么能够套在一起呢？所以我们要独立， 啊，要两个人学习自己家庭的商议，只要两个人谈好就可以了，你管其他人给你什么意见呢？哦，因为这是你们两个人在婚姻生活的一种状态嘛，跟每一个的家庭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学习自己的家庭商议啊。那父母亲要适时的切断儿女对自己的经济依赖，哦，经济依赖，因为经济依赖常常会左右啊，哦，这个某一个人的思想，某一个人的想法啊，因为他太在意你的经济依赖了，所以他会听你啊，你又下指导棋啊，这个指导棋又不适合他们两个啊，结果本来两个可能商议完之后就好了啊，透过你的这个指导棋呢，又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出来啊，所以我们父母亲要适时切断儿女对自己的经济依赖，让他过个独立自主的啊家庭生活。第三个，合一不是口号，好，不要好像在唱雅歌一样，以西结书第33章31节32节就好像在唱雅歌一样，哇，听得很好听，唱得很好听，哦，合一，哦，道理讲得很好听，哦，我也知道合一的道理，那都是雅歌啦，好听的啦，听好听的，哦，但是呢不要成为口号啊，怎么样才能够不成为口号，就要在真理上合一，啊，我们前几天晚上有谈到道理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道理，守住这份道理，我们才能够不成为口号，真正跟我们的配偶成为合一，啊，要守道，要行道，要听道，再来要身心灵合一，啊，不要有太过于个人在婚姻上的主见，啊，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合而为一啦，要共同商议，啊，在你们往后的生活上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生活态度，共同的生活原则，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建立一个独立又合一的家庭啊，有独立跟合一的家庭，那么就是像创世纪二章24节神设立婚姻之后他所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独立又合一的家庭。好，那第三个啊，我们要让夫妻之间心中没有门呐，啊，哦，就是要去掉啊夫妻之间的心门，啊，那怎么去掉呢？第一个哈，哦，不要让你的时间给各种忙碌和杂事给占满了，弄得精疲力竭，啊，夫妻要啊常常利用时间做交流和沟通了哈，哦，所以有偶尔哈。哦哎，把自己的孩子啊交给父母，偶尔了哈，哦，哎，父母也很喜欢哈，哦，父母也喜欢你，喜欢含饴弄孙嘛哈，哦，啊，最近啊在总会的时候，有几位传道哈，哦，在休息的时间哈，哦，一起喝个茶聊天的时候，我发觉到一个重点，奇怪，他们坐下来都在谈孙子，嗨。啊，我没有孙子可以谈啊，所以他们在谈的时候，我就看他们，我说孙子这么好玩吗？啊，哦，有你不在，你也不孙，你哪在？哎，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啊交给短暂的交给父母亲，父母亲很高兴的，因为他有时间来含饴弄孙啊。这个我可以从我们现在在总会几个有孙子的这些传道工人可以体会得到，哦，哇，他们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就谈，哎呦，我怎么样去看我孙哦？你看，哦，我够追嘞，这么可爱，哦，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适时的交给他们，那我们夫妻两个人出去啊，哦，晚餐约会也不错啊，好，哦，那这个就是独处的时间嘛，哈，哦。第二个，电视节目看得多了哈，哦，两人相处、分享跟交流时间自然减少了啊，哦。现在当然现在不是只有电视了，电视反而比较少看哈，哦，啊，可能我们的那个手机。啊，电脑看得太多了，啊，就少掉了很多，啊，跟自己的配偶，啊，相处，啊，交流的时间，啊，我们如果到餐厅去，啊，有一个以前看不到的景象，啊，或者是你在坐那个火车，也有一种你在过去搭火车的时候看不到的景象，什么景象？就是每一个人就盯着他手机看，从来不看对方。哦，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餐厅仔细的观察， 差不多都这样子啦，每一桌都是这样子。哦，坐下来啊，可能菜还没出来的时候都看手机啊，从来不看坐在你对方的跟你旁边的聊天。他的最主要的一个啊，这个精神支柱就是这一只手机里面的花花世界。啊，那这个是我们现今世代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都会影响到那这个我跟我的配偶当中的一个门，这个门已经被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电视给隔住了啊，所以太可惜了哈。第三个，好，冲突会造成门呐。好，那冲突呢，就不要冷战，好，不断的把沉默当作武器，会把沟通的大门永远关了起来。好，冷战是夫妻之间最可怕的事情了。冷战啊，那如果冷战过程当中你在思考怎么样去化解冷战，那当然是好事了。但如果你用冷战当成武器，那这个就变成是这个门永远打不开了。哦，所以有时候冷静跟冷战是不一样的。你冷静下来做思考，我怎么样来化解这个冲突，跟我就是要不跟你讲话，哦，让你觉得很痛苦，哦，让你觉得啊，哦，没有办法跟我沟通，然后呢用这个当武器，哦，那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冲突的时候，不要冷战。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笑话，哦，他说这对夫妻，哦，吵架之后就不讲话了。那有一天，哦，这个丈夫他的公司要早餐汇报，啊，这个早餐汇报是很早的，哦，啊，所以他就心里紧张了。以前哦，都会要他的太太，哦，早上叫他起床嘛，哦，如果有早餐汇报的。那现在我跟他有冲突了，我不要跟他讲话，谁先讲话谁先输嘛，哦，所以他在想说糟糕了，那怎么办呢，哦，我要跟我太太讲说明天我有早餐汇报啊，请你几点叫醒我。后来想到一个自以为很美的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说哎呀，我怎么这么聪明呢，我在睡觉的以前，哦，他还没有回来睡觉以前，我就写了一张纸条，写说太太，我明天几点要早餐汇报，请你几点叫醒我。写完之后就把它放在他的枕头上，哇，他很安稳，我的太太明天这个时候会叫醒我，啊，睡觉了。隔天他睡醒的时候，糟糕，超过时间了，早餐汇报已经开始了。哇，他很生气的啊，就去找他太太说，我不是昨天晚上写了一张纸条在你的枕头上叫你几点叫我吗？他太太啊很冷静的回他一句话，请你到你的床头柜上看一看。他回去看的时候，也有一张纸条在他床头柜上，上面写着，先生，请你起床，你今天有早餐汇报。啊，这个结果怎么样？哇，结果当然是不好啊，哦，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每每都会发生在现实的啊婚姻生活里面。我就是不要跟你讲话，好像我先跟你讲话我就输了一样，哦，那这个门就关起来了，啊，这个门关起来就没有办法沟通，哦。第四个，不要推卸责任给对方。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是推卸责任嘛，哦，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坠入了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上，哦，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都是你啦，都是你，啊，这个都是你就造成两个人的门啦，啊，怎么都是我都不是你，啊，这个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回应嘛，哦，亚当说都是你所造的那个女人啦，啊，夏娃说都是你所造的那一条蛇，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就不会了，啊，都不会讲自己啦，哦，所以会把责任推卸给对方啊，这个就造成两者之间的门啦，啊。第五个，两人呢要保持诚恳良好的沟通态度才能够打开这个门啊，哦。第六个，要提出你建设性的意见给对方参考。我们有时候反对他的意见或是反对这件事情啊，哦，常常会让对方觉得无所适从。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给他建议啊。他没有给他建立，只是一直反对一直反对，所以他会觉得你是为反对而反对，你是故意反对我的啦。但我们要反对他，一定要先提出一个跟他所提的这一个更有建设性的，他就不会觉得说你是为了因为我你反对的，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很完美不是很好，所以我建议一个更好的， 那这个就能够打开原本可能要堵住的这一扇门啊。第六个要，第七个不要用讽刺的、挖苦的，甚至互揭疮疤的啊，这个是最不要、最不好的啦，这个不能用啊，不可以用啊。我第一个指示的见证，这只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指示啦，哦，非常非常温柔。他连生气讲话都很温柔啦，连生气讲话都很温柔。我说啊，这个指示你好像不是在骂人呢，你好像在夸人呢。没有啊，我很生气，我在骂他。哦，他非常温柔啦。然后有一天他就我一起去访问嘛，然后他就跟我做一个见证，他说哇，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为了教育孩子的事情，我曾经跟我太太这个吵过架。我去看他，你知道什么叫吵架吗？你这么温柔会吵架吗？他讲话非常温柔，哇，跟我的太太吵架，我现在一直在想听他怎么吵架。他就说了，他说我就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讲他们两个人交往以后的到结婚这段时间他的太太所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就跟他讲，你就是这样子啦，哇，你都没有改啦，你如果改了之后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啦，哇，你就是这个主见太强啦，哇，都讲这个啦。哇，他太太本来没有那么生气就生气了，所以他太太当然没有像他这么温柔了，他太太的话语就比较尖锐了，哇，这个只是听了之后非常的难过，我只是跟你讲这样而已，哇，你讲这个更加的好像我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受不了了，受不了的时候呢，他太太就转身要拿衣服，然后这个执事呢他就很生气，转过来甩他，本来要甩他 要打他一下，结果呢他一蹲下来刚好没有打到，没有打到有什么？有风啊，有风从他的身上掠过去嘛。他一上来问他说，你刚刚要打我吗？这个执事马上说，对了，但是还好感谢主没有打到了。两个人就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太太想说，我的先生这么温柔，怎么会变成会打我的人呢？哇，这个问题很大，我的问题很大，他啦，我的问题很大，我的先生连骂我都会觉得好像在夸我一样，怎么可能会打我呢？他会气到会打我，一定跟我有关系。当他想到这个时候，两个人就相视而笑，这件事情就化解了。那他就在讲说，哇，那时候他气得不得了啊！为什么气？因为他一直在把他过去的那些事情拿来挖苦他，甚至于把他讲得比所发生的事情更加严重。哇，那个生气的那个忍耐度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了，那主耶稣把他们的尴尬性化解了，让他打的时候刚好他弯下腰来拿衣服，没有拿到，这个只是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呦，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有造就性跟建设性的一种见证，所以。不要用讽刺、挖苦，甚至于互揭疮疤，连这么温柔的姿势他都受不了了，受不了。好，第八个，要找出两人的沟通障碍，避免耗尽时间跟精力。这个沟通的障碍，常常有些人是只讲不听啊，有些人是只听不讲啊，沟通不能够只讲不听啊，但是你也不能够只听不讲啊，我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嘛。所以既然要沟通，就不要让沟通有障碍，就是只讲不听是沟通的障碍，只听不讲也是沟通的障碍，我们要把这两者去除掉，才不会耗尽时间和精力。第九个，沟通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沟通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文字，有些时候你难以启口，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讲爱的话讲不出来了，像我有时候也讲不出来，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出去外面走路，我太太牵我的手我都跟她拿开，不要牵手了会被信徒看到呢， 我太太说：“哎、欸，啊，我是有嫁你，有没有嫁给？有没有跟你结婚啊？”好、哦，还不习惯了。哎呦，不要牵手啦，牵手被信徒看到不好意思啦。哦，所以我对这个表达性会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不出口，可以用写的嘛，好像在写情书一样嘛，对不对？我是比较会写啦啊、哦、啊，所以有时候写也很好啊。哦，他看一看呢，哎。也知道我们的内心的心里在想什么哈，啊，语言也可以啊，肢体动作，有些时候啊，这个近在不言中嘛，有时候无声胜有声嘛，你来给他一个拥抱哦，表示说啊，我刚刚是比较不对了哈，啊，拥抱他可以感受得到哦，所以沟通不一定只是一种方式啦，文字啦，语言啦，哦，肢体动作啦，都可以成为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哈。那沟通的层次哈，当然这个我想我们可以自己留意看一看就可以哈。那我们看第四个啊，第四个啊，第七页第四个啊，我们要好好管理家庭的财务啊。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的第五章。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主，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主，这也是虚空。人不会因为你得了好多的银子来满足啦，也不会因为你现在很丰富来满足。生活在不知足不满足的状态里面，你快乐不起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要为了贪爱银子，想要让自己有更多银子来满足你自己的心。哦，圣经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来知足嘛。那我们重点在婚姻的状态里面，就是要喜乐啊。婚姻如果不能够带给我们喜乐，那这个婚姻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枷锁、负担。哦，只有责任，只有牺牲，只有付出，哪来从婚姻当中得喜乐？啊，知足才能够叫人喜乐嘛，知足常乐嘛，哦，所以我们不要啊，想说我们在我们的婚姻状态里面，我们要得好多好多银子，好多好多钱财。如果这种想法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因为得银子来知足啊，不知足的话，常常会掉到网罗里面，被不知足的网罗给限制住了。啊，那我们就一直往这个方向走，你跳脱不出那一种啊，这个网罗，那会越走越痛苦。啊，这个是啊，我们需要注意的。啊，所以要好好管理家庭的财务。啊，那要拒绝金钱的诱惑。啊，要钱，但是不要爱钱呐。啊，钱是需要的啦，没有人说钱不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钱呐。但是不要成为一个爱钱的人。爱钱的人常常会成为钱的奴才啦。你不是钱的主人，你有很多钱没有意义啦。哦，因为你现在已经变成钱的奴才，你是为了钱来奔跑的，你为了钱来生活，你为了钱来努力。那这个钱对你来讲就变成是你的主人啦，你就变成是钱的奴隶啦。哦，那当然你在你的生活上就不会觉得喜乐，在婚姻上当然也不会。哦，所以我们要钱，但是不要爱钱。贪婪会使人掉到债务的黑洞中，哦，债务的黑洞中。所以我们要拒绝金钱的诱惑。我们现在有很多金钱的诱惑啦，尤其现在什么投资的这个项次项目很多，哦，然后我常常接到电话说，哦，我们有某某某某什么投资现在很夯哦，哦，你只要加 LINE 的话，哦，我们就可以给你一些资讯。哦，啊，你现在可以跟我加赖啊。我说谢谢，我已经钱很多了，够用了，我不用再赚钱了，谢谢你，哦，我就把它挂掉了。哦，很多啊，现在很多，哦，这个股市啦，什么什么，哦，一大堆商品介绍啦，哇，哦，他一直打来，他认为我是很有钱的人，他要我去投资了齁，哦，这个是一种诱惑了齁，哦，从来没有这种投资是没有赔钱的啦，常常都是赔钱的啦，赚钱的不多啦，所以我们不要 啊，这个贪婪啊，使人掉进债务的黑洞中。在家庭里面，如果掉进这个债务的黑洞中啊，你要谈幸福，比登天还难。哦，比登天还难。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妥善运用金钱。啊，所谓钱要花在刀口上，啊，要用在必要跟需要上，不是在想要上啊。我们很多东西是想要了，啊，我想要啊，想要你就买。所以我们家里面有很堆了很多东西，都是你想要的时候买的，但是是不是必要，是不是需要，不一定啊。哦，有一个信徒了，一个妈妈，哦，哎，她有一天买了很多东西，哇，她哇，探家这呢，我赚很多了。我说你买东西还赚哦？那个商场给你钱吗？没有啦，哦，今天哦大特价打三折，100块剩下30块，哦，我利用这个机会买了很多，所以你看，我本来要付100块的，我现在只付30块，你不会觉得我赚了70块吗？这商业行为都这样子了，你不是赚了70块，你是从你口袋里面掏出30块。如果你买的东西是你需要的，那当然是 OK 啊，很好啊。但是你看看你所买的东西，有哪几样是你现在必要跟需要的？哦，都是因为打折打了乘三折，为了多赚这7折，所以你付出了3折的钱，但是你买回来之后你用的机会不多，哦，所以这个不是赚啊，这是你又掏出了3折的钱来买回不是必要需要的东西，只是你现在因为欲望的缘故所要的所想要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啊，这个啊，没有妥善运用金钱啊，啊，这生意人很会动头脑了啊，所以我们的荷包要看紧一点点，哦，不要因为这些伎俩，不是伎俩不好听，不要因为这些哦商业上的一些活动哦，而让我们的口袋哦，哎，很轻易的就掏出钱来啊，结果买来的东西是你原本想要，但是却是在你的生活上不是必要跟需要的时候，那只是多占据了你家庭的空间呐，啊，多占据你家庭的空间，你本来家庭就已经够小了，啊，你还占据了你所买的这些东西的空间，那不是让你的啊这个家里面的空间更小吗？哦，啊，所以我们教会常常有那一种跳蚤市场嘛，有没有？那个跳蚤市场哦，我一去看，哇，怎么这么多啊？这些都在家里面没有用到的啊，没有啦，传道我们买的时候用一次而已啦。为什么用一次？因为想要嘛。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能买回来之后就常常用嘛。啊，所以就拿到教会里面来当做跳蚤市场的啊变卖商品。本来是买1000块的，可能卖给信徒的话，可能是剩下100块，甚至于更便宜的80块。好，啊，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妥善运用金钱啊。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妥善运用金钱哦，我们现在的工作，只要我们6日殷勤工作，我们的生活都没有缺的啦。都不会有缺的，而且还有余的，啊，还有余。其实我们很多把它运算下来的时候，很多都是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必要的东西啊。这个就会让我们的金钱的使用上啊，就有一些问题哈，啊。第三个，家庭要有预算，啊，就曾经仔细评估过每个月花多少钱吗？啊，这个要记账，啊。那我娶我这个老婆就很会记账。刚结婚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记，我心里在想，糟糕了，我娶一个斤斤计较的太太，哇，他每项都记，1块钱也记，那我完了，我要花钱的话都要透过他的手了，因为传道的这个生活费都是传道娘在掌控嘛，因为他是财政部长嘛。我心里在想，哎呦，怎么娶一个这么斤斤计较的太太呢？因为她都会记账，连1块钱都要记哦。好，哦，啊，后来我觉得不是啊，哇，这个记账太好了啊，哦，太好了啊，哦，所以我都会偷偷去翻她记账的内容。哎，这个月怎么花那么多？到底花在哪里？如果我的话，我都好像神经很大条嘛啊，花就花了嘛。我一看，哦，原来哦，哎呦，花在这里啊。我们都以为我们拿出去的钱就拿出去了。 但是当你记账下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说，哦，原来我们花在这里，花在这里，花在这里。我们本以为一个月可能花费没有那么多，但是你一笔一笔记下来说，哎呦，这么多，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说，哎呦，我下个月可能要这个方面要节省一点点，哦，这就是啊，这个要有预算，哦，啊，这个是我们啊在家庭里面哈，这个管理财务的哈，啊，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太太了哈，虽然传道的那个生活费不是很多，但是富富有余。哎，我们也要在高雄里面有买了一个我们可以居住的房子啊，哦，这个是这个太太的功劳了啊，哦，不是他在这，不是他在这里我才这样讲哈，哦，我在外面讲也是这样啊，哦。那可以一个参考的例子了哈，就是说我们总收入哈，先扣除十一奉献嘛，这是当纳的这个当纳给神的啊，这个财务啊，十一奉献。再来就把余额呢十分之一用来储蓄或者是投资。基督徒不是不能投资啊，哦，我刚刚讲的不是啊说不能投资，而是说我们要怎么去投资啊，十分之一拿来储蓄或者投资。第三个，保留70%作为日常生活所需。好，啊，日常生活所需呢，这是运用，这是重点嘛，哈，哦。有些人不需要到70%啦。啊，剩下呢又可以拿回去投资或者是储蓄嘛，哈，哦。那剩余的20%拿来偿还债务，哦，这个债是债务啦，不是那个债务哈，哦，可以拿来偿还债务。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有房贷啦、车贷啦、学贷啦，哈，哦，那你要留20%来偿还所谓的债务。那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啊。追根究底，就是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要好好管理家庭的财务，哦，才能够在最基本最基础的婚姻生活里面有保障啊，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哦，我们要逃避跟远离性的诱惑，哦，我们再回来看希伯来书13章。希伯来书的13章，请看第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这边就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这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主轴了哈，啊。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呢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一定会审判苟合行淫的人呐，啊。神不会放过这一种关系，这一种状态的。好，所以我们要尊重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好，夫妻关系只有神所设立的才是婚姻关系。其他的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不是神所立的婚姻关系。好，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好，神一定审判苟合行淫的人，所以我们要这个逃避远离性的诱惑。那怎么逃避跟远离呢？首先啊，我们用大卫错误的这件事情来做例子。大卫的错误呢，就是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没有离开错误的事件。好，所以如果能够他离开屋顶，他看见了他不该看的，他赶快离开吧，就没有后续大卫干犯神犯了夺人妻的淫乱的事情了，就不会有，哦，所以这个没有远离啦，没有逃避，啊，大卫啊就成了夺人妻子啊，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的这一个啊，让他一辈子有重大污点的这件事情。好，那我想大卫一定后来非常后悔了，非常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所以他往后的年岁，晚年的时候，他面对极大极痛苦神在他身上的灾病灾祸，让他这个大卫的家庭里面发生了，等于是让他 啊，心中搅碎的一种啊家庭状态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离开屋顶啊，离开现场啊，才能够让自己保守在神的啊这个婚姻的状态里面。第二个例子就是约瑟，约瑟他就是一个很有智慧聪明的人啊。当他主人的太太要诱惑他的时候，哦，他就拒绝，他离开，哦，他的主人的太太抓住他的时候，他就把外衣丢给他。这个外衣丢给他，就变成什么？变成陷害约瑟的证据啊！这件外衣就让约瑟只有下监的这一条路了。哦，但是约瑟他很有智慧，没有关系了，下监是一件事，我得罪神，我得罪了我的婚姻是另外一件事。我宁愿得罪你，让你把我有机会下在监里，我也不愿意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啊，让我的婚姻破碎，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他就赶快跑，赶快离开，外衣丢给他也没关系嘛，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外衣给他只是形质上的东西，啊，只是肉体生命的一个现象。但是我却能够保有我幸福的生活，我却能够保有我跟神之间的美好关系，啊，所以啊，这个诱惑临到约瑟的时候，约瑟迅速离开现场，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啦，啊，所以我们要逃避，要远离性的诱惑。那平时呢，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啊，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些苦嘛，我们会诉苦啊，啊啊，在跟配偶之间的啊这个生活有一些难处嘛，啊，有些难处呢，你就会诉苦啊，啊诉苦诉苦诉苦，到最后呢，距离就越来越近，啊，那你就会发觉到，哎，哇，他都比我的配偶还要温柔，还要了解我啊，还要能够让我得到安慰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就陷入了迷失啦，很危险啊，所以平时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啊。啊，最后呢，要努力的经营夫妻两个人的爱情生活啊。我们看创世纪的26章，创世纪的26章啊，请看第八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啊，这个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看，这个不是以撒跟利百加表演给他看， 不是啊，是他不经意的往窗户外面看，刚好看到什么？看到以撒跟利百加戏玩，这个戏玩是我们圣经和合本的翻译了哈。这个戏玩原文的意思啊，就是亲热，哈，就是戏弄，就是爱抚，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可见这个以撒跟利百加哈，啊，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后啊，他们的夫妻的爱情生活是非常甜蜜的，啊，当夫妻生活这么甜蜜的时候，就能够拒绝很多外在来的诱惑，哦，因为两个人已经爱情非常甜蜜了，哦，有第二者第三者进来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影响到，哦，个人在婚姻上的一个，啊，这个缺口，因为你们的婚姻状态已经是圆满的、哦，所以这个努力经营夫妻两个人的爱情，啊，是非常重要的，哦，这是，这个婚后的经营，哦，那最后呢，啊，跟大家分享三件，哦，第一个，婚姻是人生挫折中的一帖良药，是虚空人生的安慰与满足，啊，我们在我们 现代的婚姻里面有没有这种感受呢，啊，如果有，啊，感谢神，啊，第二个，两个人怀着同样的理想，被同样的使命所激动，毫不保留的同甘共苦，把个人最好的部分给予对方，啊，我们真的需要用这个方向来走我们现在，啊，婚姻的道路，啊，第三个，用真诚建立爱，用智慧经营爱情， 用真理引导婚姻，用生命追寻幸福。因为婚姻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我们两个人一起的生命，来追求所谓婚姻的幸福。今天早上就跟我们分享到这边，一起来唱诗，336首。